今天是2026年1月10号，周六哈。先回答官网的问题啊，152楼，GX33啊，这位问，两个楼，这位问了两个楼啊。第一个问题基本上是对吧？啊，法门上是对，但是这个法门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你对真相的理解和当下的理解啊，这个义理上通。我们看佛经，我现在讲楞严经。楞严经有大的架构，先讲那个真相，或者可以称之为高境界，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目标，然后呢，再讲当下，我们现在凡夫所在的状态，我们所处的这个状态，我们为什么会呢？从那个高境界掉到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这个讲清楚了，然后再讲修行法门，也就是说先讲目的地，然后再讲我们现在出发地，然后再讲。啊，去往这个高境界的这个目的地的过程。那么你在这里光单说这个老法师讲的修行法门，他这个法门乍听起来都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这个知识铺垫的话，这个你也没法正确理解。至少你看了我的书之后啊，情绪在胸口，思维在脑子里，思维和胸口这个两个地方，脑子和这个胸口两个地方，连物理位置都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情况下啊，以为情绪也在脑子里，大部分人肯定这么认为的，情绪也在脑子里，然后呢，一直抓着脑子里的情绪，那么就脑子里的这个思维就放不下。你以为脑子里有情绪吗？那脑子一直在动，那就思维就放不下，那就入不了三禅，最多能达到二禅。所以要先把这个高最后的境界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和我们现在当下的之间。情况，这个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意识结构都讲清楚了，然后才讲这个修行法门啊。那么你理解了这个，再看他这个老法师说的啊，也没有错，没毛病，就是应该这样的啊。但是你不理解，我们意识结构情况下，知道肯定会误解的。然后第二个问题，153楼啊，这个上面的问题，你去看书啊，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好好看，都看完了，里边都有答案了，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还有这个楼的最下边一个问题，教师职业就是教化众生嘛，这个也在第二本书里啊，教职是干嘛的都在第二本书里，你好好看看，书是免费的，有网络的电子版，也可以去请个那个纸质的版，都是免费的，纸质的版也是免费的，连邮费都不要的哈，都是免费的，你自己去要就可以了，跟群里要就可以了。下一个154楼破我执，要不要什么化太岁之类的？你心里膈应，那你就去呗，花点钱买个心安，这多好啊！哪有这么好的生意啊？你花钱买心安就可以了。但是修行人呢，对气运哪啥的就不太关心啊，命运都是已经给你学好的剧本，该来的都会来的啊。但是呢，我们还得要强调啊，还是有可改的地方，靠我们的修行可以改变。恶报呢也可以减轻，本来可以干的坏事也可以不做，我们持戒嘛，命运大框架是给你定的啊，这辈子能承受的那个倒霉的事儿，业力，什么样的恶报会来，这个大的是给你定好的，但是呢，要用可以靠我们的修行去减少这个强度，还有好事呢也可以让它放大，所以这个角度上说，命运并不是完全注定的哈。你至少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再谈什么气运之类的。下一个问题，155楼，无为心内起悲心，情感洁癖怎么办？你不谈情感就可以了，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你没有问题了吧？完全维持你的洁癖的状态呀，就是不能接受异性的什么过往等等哈，又有控制欲、占有欲特别强，那你不去控制、不去占有就可以了嘛？坚持修行，等你的修为到了就可以放下了。还有这种事情，理论上谁都懂，大道理谁都懂，知道这个爱情可能大概率最后都会发展成痛苦，哪怕是白头偕老一生，最后也是大概率是一个先死，那样留下的痛苦，先死的也痛苦啊，但肯定是痛苦，所以最后都是以这样的结局嘛。那你看到结局了，能不踩进去，那就不踩进去，那一定要踩进去。那起码已经知道痛苦的情况下，已经知道结局的情况下，你知道怎么发力，怎么用力，你什么是适可而止，你也知道了。还有你问什么？我想变成那种温柔又强大的人，本身就很富足的那种。你没有求，你没有任何需求，那就是强大又温柔的人。 你对对方有需求，你希望对方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个处在感情上下位，反而这样自己变得很痛苦。两个人相处嘛，先画好这个界限，先提好自己的条件，我能给你什么，我想要什么，这两个都先提好，然后把分界线画好，你不要越这个线，相互把这个线画好，然后就可以正常交往了。感情有感情也好，没有感情也好，做生意也好，都是这样的。有感情的话，就是在这种交易性的这种交流之上啊，稍微有更大的宽容程度啊。有感情的话，可以对别人更容忍一些吧啊，人家稍微越你线，你还可以容忍。但是呢，没有感情的话就不能再容忍。还有，就算是这样，也得把线画好啊。有些人他就有这个毛病，就是想试探对方底线，一步一步向前推。就切香肠一样啊，这样推，这种人呢直接打回去。还有，不要执着于这任何关系，谈恋爱就是你想好你随时都可以分手，你随时的拿着包就可以走，你有这样的觉悟的话啊，这个关系反而能维持。你一旦陷入这个感情当中，自己又不愿意分手，那你可能这个就处在很被动的状态所以啊，所有的关系都是先从不执着开始的，你不要去执着这样的关系，这个关系随时想断就断。哪怕是父母也一样，哪怕是父母也一样，一旦父母对你要求过多的啊，让你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拿着包就出去啊，父母缘分你就算不嘴上断，长一段时间里你不理他们就可以了嘛，然后该给的钱直接打过去，然后不见面不交流，这样就可以嘛。连父母都可以这样，那还谈什么其他人，其他人都是陌生人，就说断就断，没有那么多犹豫啊。你有这样的觉悟的话，任何关系都可以好处理的。下一楼156楼无尽，想请教，法华经是默念的吗？法华经只能默念，因为很长，六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念得快也得是五六个小时，那就基本上一天时间了，所以你一直出声念的话就对身体不好，所以就默念吧，一天念一遍就够了。还有地藏经，你买的那个版本里没有普照请真言，也没有圆满奉送咒，那你写上去吧，至少把这个圆满奉送咒给写上去，尤其是你要夜里读的话，把地藏经夜里读的话，有可能会招来一些东西，所以一定要念这个。地藏经要不要出声念？我建议是出声念，因为这个首先是时间短，一个小时，你念得快的话不到一个小时，还有这个是对于初学来说要化解一些冤亲债主嘛，出声念对他们有影响，而且你出声念了，就哪怕你脑子里打妄想，只要出声念了，这个效果比默念打妄想要好得多。157楼 JJX， 这位问，如果积累的前世积累的福报有1000点，那么这辈子只需要带100点就可以过得很好，那他出来的时候只会带100点吗？那这个看你的意愿了这个愿也算业，也是业的一种，你的福报够大的话，你可以有更大的愿，你可以过得拮据一点，过得小一点，过得简单一点，也可以过得很好，这个看你的意愿。但是呢，没有福报的情况下，你意愿再大，你的愿望再大也没有用。就像我现在一样我肯定是有大福报的人但是呢，我就过得很简单嘛这样对我对周围人都对我的宵夜周围人呢都有好处。对于一些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这个愿很大，往往愿大于他拥有的福报数，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他们都有愿就你看现在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想发财绝大部分人都想发财而且越多越好人人想当马云嘛，但是马云只有一个所以说这个愿很大福报少的情况下呢，绝大部分人这个不修行的人基本上一投胎就把之前的几乎大部分这个福报都带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只有小部分人是他是前世稍微有点修行什么的，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的权限就是出生前可以靠自己的意愿稍微选一下自己的剧本或者能看一点，这样的话他可以选择只带出少一部分来然后就大部分留着下一楼158楼二五我这位问，佛经里说的恶鬼道和我们民间说的鬼道是不是一样的？是的，是都是指的是那个道，但是鬼有两种这有一部分鬼道是在鬼众生在这边我们这个空间里游荡，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们能看见我们，有这样的鬼 啊，还有就是绝大部分鬼是在另一个维度上，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我们相互之间不能没有交集的。那么鬼道里的众生平时吃什么？下边那些鬼平时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一直处在很饥饿的状态，他们吃什么都很痛苦，但是呢祭祀那一天是可以吃到的。所以说有人说是鬼道众生吃一顿可以管半年，实际上他们一直处在饥饿的状态，不是吃一顿就是半年就不饿了，而是那个时间段他可以吃饱，有一段时间是维持那种饱的状态，祭祀的那一段时间通常不超过一个月啊，你吃完一顿最多也能维持一个月的不饿的那种状态，但是再过了一段就开始饿了。所以说地藏菩萨那个地藏祭是每个月都做啊，每个月都给施食。还有我们去清明啊什么重阳啊去祭祀的时候，你既然把东西放到了你的那个墓碑前那个去世的墓碑前，那肯定是给他的，那他就可以吃到啊。这个没有名字的外鬼还不能抢。如果是要给那些个不相关的鬼，就得念个真言什么的，这个施食用的真言，还有去寺院里做。我建议是这种和鬼道众生打交道的是凡夫就不要做了啊，你一定要，除非是和我们有业缘的这种冤亲债主啊，一般情况下最好不做。你要做了去寺院里花点钱，由师傅带着做就最好了啊。我们这个普通人是难以把握这种看不见的维度的事情啊，寺院至少有个护法神保护啊什么的，有佛菩萨加持，有出家的人做这个是如法的。但是呢我们在家的万一你随便试试，然后又引来很多东西一直跟着你，这个对你也没啥好处啊。下一个问题，159楼易小川，这位说不准备结婚，但是父母催得紧，应该怎么处理就是不说狠话，你就慢慢拖呗而且你现在说是你不准备结婚，这个也是不好说的事命里有的话就肯定会来，到时候你也就想结了也躲不开了，所以现在不说这种问太长远的事情会怎么样，就像小学生讲什么未来要当科学家这种什么伟大的理想一样没什么意义你现在就每天坚持修行，活在当下事情来了就不要那个躲避，该来的就会来婚姻这个事儿吧还得随缘吧，就是你命里剧本里有的那就那样吧，别想着那么直接能躲过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这也是你的执着。好了，下一个问题，160楼回家感觉体力差，磕大头100个，第二天就累。你多大岁数了？正常人一般二三十岁的人连磕个700-800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趁体能好的人那你初学刚开始，那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好，然后每天稍微增加一个，你100个累，那坚持一段时间，是不是体能就上去了？先把腹式呼吸练好，然后饮食呢，不该吃的不要吃有些东西是吃完反而造成负担，并不是所有东西吃完都能给你增加体力的把饮食控制一下，然后练好腹式呼吸，然后每天正常磕头100个还不算多吧，正常人都能磕得动吧一般情况下怎么也得磕个2圈左右，至少出一身汗出一身汗，磕100个也就刚刚开始出汗你就结束了应该再多练点吧，练一点，但不要着急。下一个问题，161楼一方111，有几个子宫小肌瘤，做个手术但是还会复发，这个是冤亲债主，我一般和你前世有感情纠葛的那些冤亲债主依附到你身上，他们住在哪里，哪里就会生这种阴性的病，这种肌瘤都属于阴性的病就是那些个冤亲债主也是鬼道众生嘛，他和我们比起来就是阴性的冷的，所以他住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这种病变你割了也没有用，还会堵，只要他一直在的话割了还会长出来，所以你还是按照有冤亲债主那个处理方法先忏悔，然后发愿度他，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把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最好是你想治得快一点的话，还是去寺院给你的冤亲债主立个牌位，然后花点钱吧，然后不知道要不要手术尽量不要手术了，冤亲债主一直在的话你手术也没用，他还会复发的。162楼空空少年，这位说目前出发大菩提心，然后我做事都想着怎么利益更多的人， 让他们得到更多安宁喜乐，但我让我做到割肉喂鹰，我还是怕痛。啊，那肯定啊，正常人做不来。那佛自己也说了，这个《金刚经》里不说了吗？他说，当人乳仙人的时候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也至少是菩萨的境界，所以他可以那么做啊。但是凡夫就是别跟他争这些个东西啊。咱们都有这个肉身，而且对肉身的执着很大啊，所以肯定做不来这些的。还有你说啊，如果割肉喂鹰，相当于我杀了一个名为我的有情众生，临死也是会有一部分负面业力的啊。这个看你怎么做吧，这个不能叫负面业力。你看有人有军人打仗的时候自愿牺牲啊。自愿做一些牺牲的行为，死了啊，算负面业力吗？为其他众生牺牲自己不算负面业力啊。那死自杀的人，一般通常自杀的人都有他的诉求，还有就是对人生也有错误的理解，所以才会这个自杀，这种是有负面业力的啊。他有可能会长时间无法投胎，或者再次投胎也会直接把他的命运给写成自杀的结局啊。还有你说一寻大菩提心，做事过程中是不是也要修行禅定放下我执？那肯定是啊，你只是有大菩提心有愿望，但是不修行，自己无法解脱，那你也渡不了别人呢啊！所以先把自己给渡了，先好好修行，在自己渡自己的过程当中，境界高了去渡一些，帮助一些那些境界低的人，让他们提升境界，这样你自己也有功德啊，你的修为也更快的提高。还有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这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说法说是回向给自己的自性，这没有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你不回向功德啊，你自己拥有那份功德。这样，总之有大菩提心是好的啊。然后呢精进修行，这个渡人这个事呢随缘啊，等有人这个向你求法的时候，你帮助啊，你教就可以了。还有不要做过激的行为。就是为了做满足什么自己的一些个成就感去做过激的行为。所以佛法是不提倡自残，也不提倡苦行啊，就是中道，选择中道。割肉喂鹰这个事儿你只当个故事来听就可以了，不提倡让别人做，尤其是从某些人口中说出来是好像这样做功德有多大，不这么做就不够有诚意，这种话是不能说的，这个是个人意愿的问题而已，所以不提倡不反对啊。还有像有些经理说了，在佛前燃一指可灭无量业，这种事情都是自己的意愿，自己觉得自己业障很重，想快速提升境界，所以愿意舍这个，那没办法。但是呢，作为传法的人也好，什么人也好，对这个事情不能提倡，也不能反对啊，只是以中道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下一个问题，163楼灵山一笑。莲花坐70分钟，降魔坐20分钟，这个时候两边屁股太不平衡吧就是身体往一边倾斜，这个很正常都会在一直坚持当中慢慢会搬过来的。身体不平衡，你只要双盘一直坚持，身体都放松了，那就会平衡起来。现在不需要管这个，而且70分钟20分钟它就算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你正常生活一段时间后自己都会恢复的。也就是说你70分钟状态里，哪怕有对身体有了不好的影响，那也是在为其他的23个小时正常生活过程中都会恢复，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还有什么练瑜伽这些个你自己看着办啊，对这个调整身体是有帮助，那就练我也没反对什么练瑜伽有些那个开胯的姿势可以练一练啊。164楼CYF， 这个不管放大悲咒谁也好，什么也好你对他们带有一份慈悲心不要想着把他们打跑那种心态你他们愿意在旁边听着拿点功德那可以但是呢只要不要让他们对你造成什么影响。还有除了大悲咒谁之后，也可以念楞严咒，也可以有那种楞严咒的护身符把楞严咒装在里边的那种小东西小挂件之类的也可以佩戴在身上就算他们活在房间里也不对你做什么事那就可以了。还有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他们还来折腾你，那说明你这个咒还没有被变好， 就是你睡咒的时候也能自动的练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就不敢碰你了啊，说明你这个咒还没练好哦，要平时多练练，念到睡觉的时候你自己都能背出来啊，一直念，白天一直念，有空就一直念着。你说那个大杯咒水可不可以给你妈妈喝啊？可以是可以，那你们是不住在一起的吗？啊，你怕传染，那就是不住在一起吗？住在一起的话，这个东西不可能不传染，住在一起一起吃，哪怕一天一起吃顿饭，一起用厕所都会传染的啊。所以你是干脆就搬出来，不和他一起住，那还可以。你如果住在一起的话，就不用管，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愿意给他喝就给他喝啊。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减轻我妈的疼痛？让他自己修哦，哪怕他每天念个最简单的阿弥陀佛四个字，也是自己修是效果最好的啊。其次是你在做功德回向给他啊，花点钱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每天念经啊什么的也回向给他，希望他好一点。这种别人的帮忙是有一定帮助，但是呢对他也很难起到那种决定性的作用啊，就看你的这个精进程度了。而且你母亲也年纪也大了，如果他一时这个思想观念改变不回来，就是不信佛的，他心里不信佛的话，这个效果很小的做的功德呢只能稍微降低一些，压低一些那个痛苦的程度吧。下一楼，我165楼西星梦口是一定会有的吗？绝大部分人都有。如果是本来没有戒肉的人开始发心戒肉了，肯定有那说如果你没有，那说明你本来就是不吃肉的吧，或者你内心已经对肉没有什么那种执着想吃的念头吧。那么你再往上修，就该到了灭淫欲的时候。你发心灭淫欲的时候，我这个灭淫欲的梦会不会来呢？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有在梦中消业之事吗？没有，梦中的事情那就是梦，不是真正的业。除非那个是什么，有些一些冤亲债主是一直在你梦里骚扰你的不停的骚扰你，让你一直做同样的噩梦这种有可能是他以这种方式来讨债的但是呢绝大部分情况下不是这样的。你梦里做一些偶尔做一些什么痛苦的噩梦，那只是说明你前世有相应的业，可能未来也有相似的果报之类的，是一种提醒的，不能算消业。下一个问题，166楼上官，睡觉磨牙这个有什么因果业力方面？这个一般磨牙是心理压力太大了，这个不扯到什么前世的因果业一个这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吧就是你生活压力太大脑子里想法太多，白天就想的太多，身体就处在紧张状态，然后睡觉的时候呢身体也不能完全放松，那么这些肌肉还在运动，它就会磨牙然后呢就是情绪上一直有人恨人的那种心态，恨就是恨别人也好，恨家人也好，恨什么自己的孩子恨父母等等，有这种恨的人的话一直放不下这种恨念，他就会夜里磨牙这个心态放宽就会好了。还有就是肾脏也有点问题，就是肾不好的话也会有这种磨牙什么下面的问题，目前在欲界定的门槛，但是呢问这个初禅二禅修为是怎样让不信佛的家人对佛法有感官就是怎么传法的意思吧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个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是人家都是想有了这个改变的意愿的时候你才能去传播什么正确的观念啥的，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的时候你别说什么初禅二禅了，三禅四禅哪怕是佛都渡不了别人，人家不想被渡，那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现在不用想这个，你就专注的好好修行，然后呢你在生活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管是事业成功什么家庭的和睦等等各方面都变得好，你健康了有钱了这样你家里人也就知道你对这个佛法对你的改变很大，这样就可以了嘛。然后他们想学那就教，而且往往是人处在一种比较倒霉或者痛苦的时候，各种办法都试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再跟他推荐一下这个方法这个佛法，这样更容易一些下一个问题，怎样养成早睡的习惯？你晚上磕个头吧磕头出点劲或者说你出去跑跑步晚上就是把这个体能消耗一些，那么就困了，然后就早点睡呗。 所以我以前都是傍晚直奔磕头，我磕完头洗洗，那就可能就七八点了，然后就打会儿坐啊，然后就寺院里的规则是基本上10点就得睡，10点到第二天2点，有些寺院是3点，有些寺院是到4点，就是晚上10点都基本是都是要睡觉的，然后呢就能满打满算也就4个4、5个小时吧，一般都是这么安排的啊，所以你晚上在。哎，这个睡前先运动一些，那就更容易睡着了。下一个问题，167楼18031867，这位说忍不住购物，怎么解决？怎么忏悔？还有这2年也是心情不好，这样购物的。那么可能你上辈子有这样的业，不是习气的问题，而是你上辈子可能大力宣传消费。就像现在的什么大资本一样啊，不断的宣传，向人们过度消费，宣传过度消费，然后呢，就有人听了你的啊，过度消费。现在那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自己这种忍不住这业都是互相相吸的，同样的业的人互相吸引，然后呢，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你先忏悔就是忏悔所有过去世所造下的恶业，尤其是和钱财方面的就是。可能宣传大家过度消费这种事情你都忏悔，然后呢，再反过来操作，就多宣传一些，正确的，这个金钱观，应该怎么攒钱，应该怎么节省等等这样的观念，多宣传一下，对你周围的人，还有对于消费你也改变观念你把所有的消费都当做布施来看待就可以了，你把钱花了就有人得到了，有人得到了就对他们是有利的。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别把消费想得太不好虽然这个过度消费是不好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消费了，那有人从中赚了钱了，他们也拿去生活了所以对别人也是布施一种布施。你用心态改变的话，就会好一些。还有，你怕过度消费，你就忍不住的话，那还不如你提前先把它布施掉你认为布施好的地方上布施给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寺院呐等等。总之，你把钱你觉得守不住的话，你自己先把它布施掉，这样也可以啊。下一个问题，169楼莲子111，念楞严咒的时候有些感觉，好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嘛，你不用太在意觉得头顶瞬间清明，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不是什么气脉通了，就是当做佛菩萨加持吧。以前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抄经。抄的时候就昏昏欲睡嘛，突然间有一股清凉的，感觉从头顶下来，然后一下子人就变得清醒了我就觉得这是佛菩萨在加持我吧那么想就可以了，这些问题就不用过多的，关注好好修行，坚持修行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AMY，卖肉类的东西，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那都是有点业的，都有点业，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能不卖就不卖，和杀生沾染有关的，职业最好不做是最好的。但是呢，也有人，他有自己的业嘛，这个也是有些业是消完了才能接触佛法，做坏事也有时候是你的业，虽然这么说，有些人又有可能误会但是呢，现看整体的这个业的轮转的话。所有人都是同时都不造恶业的话，那又有谁该来受报呢？是不是所以，屠夫杀猪杀牛也是他的业，可能他上辈子是被杀了很多次，这回轮到他该杀了。那么他自己主动放下屠刀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也不能强求他一定要求不能做这么做因为这也是他在消业的过程是也是那边正在受报的过程，两边都是同时来的嘛。所以这种事情吧，你至少比自己动手杀要好一些。你自己看着办哈。你有别的可以赚钱的方法但凡还有的话，那就不用做如果实在没有这个方法只能这么做了有以前也在寺院里也见过一些人，他们是从事屠宰行业的也跟我说他们是怎么杀猪啊、杀牛啊什么所以我们也只能劝他们哈。哪怕你实在不行，你就念念咒，杀猪杀牛的时候，心里念念咒、往生咒什么的念一念，也只能这样了。下一楼171楼，李四挑灯， 这位并没有问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感悟吧。我觉得挺好的，有感悟就好啊，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而且你说的对，这个世界就是众生一直处在堕落的状态当中，而且越堕落福报就越少，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是物质越缺乏才对。但是呢，为了让人们能维持这样的状态啊，还能修行，还能维持这样和平的世界，所以上边给更多的什么科技点呢，还有派一些福报大的人来中和一下啊。所以说作为修行人，就抓紧这最后一个时间段好好修行啊，争取在一两世之内也能离开这里。至少再不济也在修行上这个种下了习气种子，那么至少保证啊，一两世后还能去往有佛法的世界啊。这个世界不一定是别的世界，哪怕是我们娑婆世界里有佛法的其他星球、其他文明，那也可以啊。下一个问题，172楼，清梦一方啊，平时在人群中总是感到恐慌啊，喜欢一个人待着啊，然后呢，这是前世对别人造成过这样啊这些让别人害怕的业吗？啊，应该是吧啊，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应该是先忏悔，忏悔你以往的在别和其他人交流过程中啊，交往过程中给别人造成的所有不好的情绪，先忏悔，然后发愿度他人，然后好好修行，这样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也有人一直处在那种很焦虑的状态，会也见过一些修行人说自己也很孤独感，很孤独到有点那种身体都收缩的感觉，但是呢，这都是你的一些一个业和别人的一些你的冤亲债主他们给你同时施加在你身上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吧。然后呢，只有首先是毅力上通啊，你只要相信啊，这个世界佛菩萨的意识变虚空啊，整个世界都在佛菩萨意识当中，那从他们身上啊，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力量啊，这也就是加持力吧啊，你的心态对了，那也能得到加持力，然后就可以缓解这种暴的这种情绪吧。所以先忏悔，然后发愿，然后坚持修行啊，大部分情况下都能过得去的。还有就是想快一点的话，那就做功德的，做功德事，去花钱也好，去哪儿做义工也好哈，你这样像这种怕和人接触的人，那还不如去寺院当一段时间义工，和他们接触一下啊，你可刻意的去做一些，哪怕你现在很拒绝，那也是强迫自己你去进去生活一段时间，会有改善的啊，毕竟这个事也是有功德的，而且也是锻炼啊。173楼，易小川，周围写了一段段自己对参思情的感悟啊，我觉得都很好吧，你写的都很好啊，至少这个文章写的比我写的细腻一些吧，更让人容易看懂看明白啊，很好，很不错啊，好好修行吧，加油。下一个问题，174楼，202600000110。这位说了对禅定的理解吧。这个身和心是一体的啊，原理上是一体的啊，但是我们对普通人来说，身心是被区别开来看待。因为有时候这个两者进步不同啊，身体达到了境界，但是意识没达到，那也入不了定。意识达到了境界，但是身体没达到，那也同样入不了定。这样看的时候呢，身体也是身体这个意识形成，只不过这个从我们的感官上看，好像身体和意识是区别开来的。所以我们学佛是不强调身体的强调身体是道家道家更讲究怎么周天呢这种说法。我们学佛是看佛经里基本上不提什么身体的气的运转，这些内容几乎不提。我现在讲楞严经也是他不提这些内容，只是讲这个禅定。他也不提境界里边怎么样，而是让你灭什么，你只要灭到哪里那就可以了。那身体呢，自然而然就会达到那个境界。像六根境界你都灭了，那身体就会达到那种气的循环很好的那个状态里，然后就可以进入禅定，也可以脱离肉身。还有就是如果修行到了一定境界之后，长时间不打坐也会让身体变得堵，然后也会这个慢慢退步的。所以要坚持修行，每天起码三四个小时打坐要维持，这样能保证这个身体还处在能够入定的那种状态里。下一楼，175楼，还是这位这位贴了一段 现代米面的问题啊，就是它们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口感啊，所以对它们就进行了基因改造啊，重新培育啊等等，导致了现在的米面都不适合我们吸收消化啊，对修行的人是有负担的，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下一个问题，176楼欧米达啊，每天打坐4个小时熬腿，前面1个半小时可以正常打坐，然后后面呢就开始不行了，妄念多，烦躁情绪上来，然后呢就拿着这个手机来磨时间，也可以啊，都是这么过来的啊。咱们至少还有个手机可以盘着腿的状态是消磨时间，那以前都没有手机的那些个年代，他们修行呢就是硬熬吧，而且都是通常是什么山上啊，什么山洞里啊，寺院里啊，那个也没有什么可娱乐的可消遣的东西，他就是硬熬哦。所以现在人还是有福报啊，这对于修行人来说啊，只要你有可以自制力啊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生活是比古代要便利的多啊，你在外面可以获取大部分生活用品很容易的获取，在附近的超市里也不需要跑太远，也不需要天天这花很多时间做什么做食物啊，什么做衣服啊等等哈。所以对真正修行人来说啊，现在环境还是比较很友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好好修行就对的。熬腿的时候看着手机消磨时间也可以。看着看着会有时候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就不想再看了，也就想心静下来，这个时候就基本到了火候了哈。177楼 CYF 问，不吃米面吃什么？主食米和面之间相比就吃米，两者选一个的话就吃米，面少吃点，然后呢米呢又可以拿这个土豆啊地瓜啊南瓜这些来代替，主食靠这些个代替，然后蔬菜呢你就不要再挑了，虽然这个超市里也有有机蔬菜，也就是尽量少打农药的那些蔬菜是有，但是挺贵的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啊，蔬菜就不用挑了，你好好洗一洗呢，照样煮着吃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少油少盐啊，尽量少吃点油和盐，油盐吃完就马上就感到头脑有点昏沉，然后想睡啊。关于饮食的问题，可以去参考那个安东尼的那个食疗方法啊，他写的基本上对，也都没啥问题，但是呢，对于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个经济状况不那么好。想完全按照他的来，可能这个钱可能跟不上啊，所以就适当的学，至少先把这个米面逐渐减少啊，就是不吃主食。你要想入禅定的话，尽量减少主食，还有尽量晚上不要吃，晚上打坐，还有凌晨打坐，因为这两个时间段要打坐嘛，所以尽量晚上不吃主食啊，就吃点水果蔬菜，这样就可以了。178楼慈念西恩。这位说做一年的施食和火供烟供等，然后呢有道士跟他说他有很多一些其他世界的生命跟着他等这样的话所以我一直在叫大家在家人就不要在外边做这个烟供啊什么施食啊这些咱们都看不见他们，有必要跟他们再结这些因缘吗你就去寺院里花钱师傅们带着咱们做的时候呢一起做这就可以了嘛，然后按照仪规送完念这个供诵真言送完走就可以了，不要在家里就做这个啊，尤其是在外边你容易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啊，这个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时候反而会被他们影响所以你最好还是以后就别做了你愿意做你就花钱去寺院跟着师傅们一起做啊，去寺院打听一下啊，问问每个月什么时候有这样烟供火供的法事，你去参加一下这就可以了嘛然后呢你不做这个也可以做一些个布施给流浪猫啊流浪狗啊，他给他们食物，哪怕是蚂蚁啊什么飞鸟啊，给他们布施小米啊什么糖啊等，这个也可以啊，这些是看得见的东西嘛，看得见的生命，我们这个维度的畜生道的生物你给他们布施食物也是一样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如果和一个男生有累世的善缘并且互相喜欢，但是一直没有结成夫妻缘分，请问学佛的一方跟地藏菩萨修行吧并发愿度对方成佛，是否可以在下一次结成夫妻缘分，还是最好是两个人同时跟地藏老师修这个发愿度人是好事，但是呢后面这个 要下一次结成夫妻，这些愿望就算了吧。啊，你这是明显是你自己的思念而已，私欲。如果你往这个你求，往这个方向求，那就放下前面的，你就想跟他好好过一辈子，是体验一下这个夫妻的这个生活啊，那也可以。但是呢，这和修行就是背道而驰的。咱们就既然开始学佛了啊，求往生了，求解脱，也发愿度对方，那不再追求和他这个缘分过近，而是只是往善缘方向，就是以渡人的方向，结个佛缘，这就可以了。这样佛菩萨觉得啊，你俩是适合这个以夫妻的形式一起修行，那么可以给你们弄一个夫妻缘分，这个缘分也不是人家给的，也可以把你们安排到一起。但是呢，不适合的话，如果放到一起，两个人相互之间执着变得更多，不利于解脱，那么佛菩萨也不会这样做。就看你们俩的意愿啊。但是呢，如果你是这样直接求啊，希望成为一世夫妻，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先了结这个意愿嘛。这样的话，还得看那个对方愿不愿意和你结婚，这个也是问题啊。所以咱们就。既然求解脱，修行求解脱，就想成佛，那就不要再求这世俗间的一些事情，感情上的执着啊，这都是你的感情上执着而已，所以不要求这些个啊，你就希望啊，你发愿度他，然后和他一起好好修行解脱啊，这个好好一起修行，也不一定是结夫妻，也不一定是什么师兄弟，也不是什么必要在一起的那种身份关系啊，不要在这些身份关系上啊求更多的东西，好不好？下一个问题，179楼，莲光映心啊，磕头1小时280个啊，然后有点上火，嗓子疼，就是看看你这个磕头的环境，温度湿度还是有点关系的，对于出血来说啊，如果这些都没有，饮食也没关系的话，那就是正常的磕头下，这个你突然改了这个磕头方式，那身体要重新适应一下啊，会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很正常。啊，你觉得难的话，那稍微减少一些数量，坚持1个小时啊，280个可以减个200个左右，先慢慢来，不用着急。腹式呼吸，你说练习已经改成了整体的呼吸方式，那就当是改成了吧，就不说这个啊，就是单纯的你的这个身体适应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你突然改一些修行方法啊。这个修行方法是更高级的修行方法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业障。就是说修行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应该开始修下一个阶段的修法啊，那么会出现业障，也有这样概率啊。好了，下一个问题，180楼，冷咖啡。佛的加持力一直都在，他们是恒定的，这个已经成佛的人是提供加持力是恒定的，但是我们这些凡夫哦，他有这个很多。妄想、分别、执着就会挡住这个加持力。还有，你要得到他们完整的加持力，就得和他们有直接业缘才行，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众生。如果不是的话，中间隔着很多人的话，他这个层层会打折，所以到我们这里就加持力变得很小了。就算有恶念，有恶念的坏人，佛的加持力也在，可以压低他们这个恶念的频率和强度啊。下一个问题，四禅后的修行，4个无色界定，一定要靠再来人或佛菩萨意识加持才能达到吗？这个不是一定，但是基本上就得有人带，全靠自己难，有点难度。在佛在世的时候，佛也提了自己有个外道师父，已经修到了非想非，非想出天，但是呢，福报耗尽之后又堕落了，所以外道修行也能修到很高，甚至以前。书上说是什么威音王佛出世之前啊，那个时候也有人靠自己可以修到阿罗汉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世界一旦被佛控制，那么写命运的这个剧本，这个权限已经剧本权限已经交给某个菩萨了，菩萨们会有意控制这个剧本，你不信佛，没有大菩提心不让你离开轮回啊，他能管写剧本，那肯定有办法啊，不让你离开。所以没有办，没有这个没有佛菩萨的已经解脱的人带的情况下，现在是不可能解脱。但是四无色界定理论上是可以修成的，只不过这个概率越来越小。181楼，木马奇力。 离体，快要出题的时候又升起害怕的情绪，或者念咒、起文字妄想，就没有办法离体了。是的，就算离体了，然后呢，你突然升起妄想，就会瞬间回到身体里。而是已经离体后，看见其他灵体的时候，又升起害怕情绪，才用意识念咒。一般你能修到离体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怕那些灵体了。要离体，正常修行要达到出体，起码也得修到二禅，稳定的进入二禅，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体。那么二禅的人是不怕死亡的，自己都不怕死了，还怕什么灵体，是吧？还有修行这个事儿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都在同时印起、减少，不是你说前面淫欲彻底灭了，然后开始灭下一个注意力，不是这样的。你灭淫欲的过程当中，注意力也在减少，情绪也在减少，所以你能灭到下三根，下三根暂时进入禅定境界也好，灭到上三根进入二禅也好，这个时候呢，情绪已经比下边那个境界要少了很多所以害怕这种情绪基本上没有的。下一个问题182喽，打坐磕头念佛，你说的也对，你这么比喻也对，认为这个，我们凡夫的，组成凡夫的这个光子，最小的光子是有形的物质，把它当做电脑荧幕上的像素点，那么后面的分别心和妄想都是看不见的电讯号，这你认为这样比喻也行，随着这个境界的越高，能观察到的这个粒子就越小，到了菩萨境界里也是。初级的菩萨，他还是不能观察妄想，妄想的闪烁过程，所以在他的意识里，妄想是恒态的，恒常处在那种有妄想状态。但是从佛的视角看妄想的话，这个妄想是一直处在生灭、生灭这样的状态里，不断的生灭、生灭。所以从佛的视角观察世界的话，都是妄想的生灭过程。是很多妄想同时在一起生灭，但是呢，它不是同时一起生一起死，而是。这个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又灭了；那个升起来就这个又灭，这样的关系啊。而且佛的意识又变法界，变这个覆盖整个虚空，所以在他的意识里会有很多佛世界，出现又消失这样。下一个问题183楼，觉一二三，这位说写了很多大概意思是，以前引导他学佛的这个人。后来开始引导他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书啊，什么文章啊，还有影视作品有些比较极端的、变态的这些东西让他看，还有经常把一些个别事件，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攻击，应该是攻击政府这种，我们看来就是不必要的事情他做。还有一个人是，还居然劝他，讲经，讲华严经、法华经等这个是法华经吗？法华经嘛，就是。劝他讲经，他不答应，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他是自流汗，只有等等，总之认为以前是对他有帮助的这些人，开始对他已经没有啥帮助了，反而是形成障碍或者这个也谈不上障碍，就是已经在你的知见上已经认为他们的知见有点偏激，有点偏激是吧？那么面对这种人。你就表明你的立场、你的观点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否定他嘛。他们喜欢说那样的话呢，你就说，我是这么看的然后呢，也不捧他们，然后你只是把说出你的这些意见，你的观点，然后呢，你不主动去找他们他们给你推什么内容，你也简单表达一下你的意见哈。如果他根本没有要求你表达什么，只是给你发一个。那就不用搭理，看完就拉倒，也不用说啥。他问你你是怎么看的，那你就表明你的意见，然后呢，你就不用再试图给他什么传播正好的正确的内容，你就不主动联系他这样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觉得跟你没啥意思，那就不会再找你了嘛。这是第一类人呢，第一类人这种这个人算是你说他修了10年禅宗，那应该算是有点狂禅的那个意思这个是，你看那个《圆觉经》第10章《普觉菩萨篇》里，讲了4种病：坐病、认病、止病、灭病那他的这种观点基本上属于这种认病，认就是放任，放任自己的天性觉得该干嘛就干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且那种变态的东西他也想看，那就看甚至是有些人到后期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他认为一切都无所谓。这种属于认病 这个也是知见上，它不足啊，就是学禅，只要以为，很多人都也这样啊，以为只要自己放下了，那无所谓了，啊，过去犯的所有业都无所谓，只要自己放下，不在意就行，有些人他就这样，啊，也有些人说是因为小乘佛法是不讲宵夜的啊，所以就这样，啊，做了多大的恶事，只要自己心里不那么想啊，或者不对那个事执着啊，不放在心上，就完全无所谓。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哈，这样的人还是最好远离啊。既然对你有帮助，你也不需要翻脸啊，你只是不再主动去找他而已。还有下一种人，第二种人，这种劝你讲《法华经》，就是算是一种捧杀吧啊，想捧杀你，把你捧上去，然后呢说不定啊，他的可能本意也不是想把你怎么样，就是。本意可能不是坏的啊，就是想给你一些更好的机会吧，展现的机会。但是呢，从你自己都觉得啊，目前的境界还没到那种可以讲经的程度，这样很好。讲经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上边那些同意了，佛菩萨同意了，希望你出来讲法，这个时候再讲啊。所以我对那些网上各种讲经的，他们只是按照以往的哈。以往已经讲的那些高僧大德们讲的内容重复一下，这个都无所谓，甚至卖课都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讲，这个就你得有自己的把握啊，这个是因果自负的。你一旦开始讲自己的内容，那就是因果自负。你是帮助别人传法，已经成名的这些高僧大德啊，最好不要是讲那些活着的人。以免活着的人未来就去说出又出一些别的新的内容，你在之前捧了他一段，帮他宣传了，后面又出现了他一些知见上错误的内容的时候，你又不改不过来了。这个时候，所以活着的人咱们就不推广啊，你就想推广就已经去世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这一生已经盖棺定论了，他们修为到哪里，怎么样，最后结局怎么样啊？就是有的善终啊，有往生啊什么的，做纲成功了等等，这是。好的结局的啊，他或者说公认的啊，是某位什么菩萨转世啊等等这些人的，你拿出来讲，按照他们的讲法讲，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你也有功德。但是，一旦要掺杂你的理解的话，这个是因果是要自负的。你要这个，你懂这些就可以了。你觉得啊，这到底是魔障的干扰？那也算是吧，你那么认为也行，但不是佛菩萨什么考验，佛菩萨从来不考验。凡夫是经不起考验的，还说他们就是佛菩萨的化现引导我并考验我，那这不是你不用想这些问题，就是可以说你的修为已经高过他们了，你能看出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你这样想就可以了，你的修为超过了他们，你就算一开始是修为低于他们，由他们接引了你，但是呢，随着修行的进步啊，你的发心更大，你有上辈子福报更多，前世的这些修行积累有更多，所以很快就超越了他们，然后呢？从更高的角度往下看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个很正常。你去寺院修行、出家修行也一样，有些时候弟子会超越师傅，这个很正常啊，不是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人有意的作为，想把你怎么样，向你推广一些不好的东西，这种自己把握好，然后拒绝就行了哈。下一个问题184楼，阿拉登神丁，这位说。已经开始戒肉了然后呢，到年底有人送一些肉类、海鲜类等等，应该怎么处理？按照正常的处理方法，烧掉或者埋掉，就是最好的啊！不要给别人，给别人就是你又在造业了，你给别人就等于是在造业。自己不吃肉的情况下啊，你不光是给别人肉，而是单纯的我介绍某些人去某个。哪里的肉店很好吃？哪个饭店里的什么肉菜做的很好吃？你这么介绍他们去吃，你这里也算造业，这也算是中间的环节。所以对你来说，最好是埋掉或者烧掉是最好哦。实在埋啊烧啊都不行，那扔垃圾桶里也行总比这个送别人要强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啊。至于你觉得这个扔了很可惜，那你愿意造这个业？愿意送给别人，那我也不阻拦啊，我也不能说啥，这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总之，我只说最正确的处理方法啊。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啊，按理说不吃是最好的，但是呢，有些人关系这个抹不开面子，你这个刚开始戒肉嘛，人家也不知道啊， 你要是提前一段时间开始放出这个是，消息，对，让他们觉得你是不吃肉的人，慢慢让知道他们接受就好嘛。所以这次想这样，这样过去也行，这个无所谓了。反正已经吃了那么多的肉嘛，这辈子已经吃了不少了，再多吃那么一两顿也就那样吧。还有，凡事不要过于执着啊，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和这个和你缘分不那么近的人，又造成很多很多的麻烦。你在家里的话，你一旦开始戒肉的话，你最好跟家里人都说清楚，以后你不吃了，也不给你们做了，就坚持这个最底线的原则啊。下一个问题185楼 JJX，这位说，有一些人他伶牙俐齿、八面玲珑，总之做人很圆融，然后呢，也懂得讨好领导。所以这个没几年从临时工考到下一级单位，因为分数不够，本单位不够，但是先考到下一级单位之后，晃几年通过关系又转了回来，才过2年又调了一个很轻松的科室。以前总觉得这种人不符合佛法讲的样子，现在又觉得这种人有能力，应该是我不太喜欢的类型。能力是先看他的工作能力。其次是再看他和怎么处理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我昨天好像讲过嘛，这个领导通常喜欢三种人，第一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事情放到他那里，他的确能处理，而且往往做得超出预期，这种人肯定是有位置的，哪怕这个领导傻叉啊，把他赶出去了，这种人到别的地方照样有地方能站得住脚。还有第二类人是纯就这种。讨好老板的这种能力吧，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啊。然后第三种是，愿意弄脏自己手，替领导擦屁股，或者跟着领导一起干一些坏事，他敢做这种事儿，这种人也有啊。老板也希望啊，身边有那么一两种人，如果这个老板就敢于做那种坏事的人的话，那么你说这样的人你在这里提的这个人，你没有提到他的工作能力啊。他工作能力行不行？如果在工作能力行的情况下，有第二种能力，这个会讨好老板的能力，这个搞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的话，那是好上加好吧。但是如果他前面的工作能力完全不行，全靠这个拍马屁讨好关系能上来，这种人是没有办法获得重任的啊。就是他在某个层面上还是可行，但是呢，一旦遇到真正难题需要有人去做的时候，这种人就没有办法。去胜任这种工作岗位了啊，也就是说上升还是有上限的，上升途径有上限。如果这种人够坏，敢于抢别人的功劳，自己不做，但是别人都做好了，他上去又抢，然后呢又给那些个做有功劳的人扣个帽子，把他们赶出去啊等等，这样使坏的人他就一时有福报的话也能上去，但是呢也不可能一直待在上面，可能就是福报也有耗尽的时候嘛。你说啊，应该是佛菩萨喜欢的类型。这个我们首先是看能力，至少先看能力嘛。这个能力这关过了，然后其次再看这种，和领导哈，各位同事处理关系的能力哈。作为我们现实里现实里混的人吧，就是职场里混的人，首先把练好自己的工作能力，把这个练好，然后呢，好和周围的人处理好关系，尤其是多做福报吧，这个很重要。你能吃多吃点苦哦，你愿意为别人多吃点苦，愿意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个是好事，这个是福报，而且这种事做得多了，逐渐的你的气场就起来了，人有一种很强大的气场啊。我有一次，可以这么说吧，有那么刚大学离开之后就出来，在外边转悠1年半的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是他那个我在那边也没。没完没干1个星期吧，也就5天左右吧，然后这个试用期嘛，那个管我的这个人说，就是辞退我的理由居然是说，好像对我不能随便呼来喝去，说我有一种气场，对我不敢怎么样，这个让他感觉有点恼火，所以不想用了。他居然提这样的理由，我当时有点理解不了。还有一个旁边的人说，我不像一个，22岁、23岁的那种年轻人，行为啊、模式啊、说话的那种，整体状态看上去像个中年人一样，所以，他们就不想用了啊，这就拿这种理由来辞退我， 啊，反正就在我出来干，也不是完全为了找工作嘛，就出来呗，也没多说啥，就出来。后来就脑子里想了想，是不是以后找工作跟别人一起工作得演个像一个20岁、23岁的孩子一样，那种活蹦乱跳啊，什么冒冒失失啊，得演出这样的状态才行吗？有注意，我自己是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问题哈。啊，所以后面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冒失的话呀，故意犯一点小错啊，也试过啊。的确，有些人是很吃这一套的啊。你能演那个年龄段，你演出那样的人，演成那样的状态，那人家也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你说这个活菩萨喜欢某种类型，这个就不用考虑啊。至少先做好你自己本来的工作，然后呢，再从你的这个布施或者行善的行为上提升，逐渐提升你的福报，然后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气场啊，气势就起来了，信心就起来了，然后你看人都不是那种低三下四的眼神，因为通常那个下边人看领导都不敢抬头正眼看着啊，但是呢，你的气起来了，你跟领导平视啊，你的气场反而领导觉得自己矮一分啊，也有这样的状态啊，所以先修好自己就可以了。这个问题186楼，天生无才，这位又开始问一些，离修行不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说一下现在大龄剩男剩女的问题，尤其在一线大城市尤其显著。我有的是主动，也有的是被动的。我身边亲戚朋友有好多，然后呢，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原因是什么？等等哈。你说这个问题，你要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呢，还是问的是社会性问题？个人问题那就看个人情况吧。你先放低一下你的身段，不要那要求那么多，降低一下要求哈，把这个脑子里那些妄想都放下，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抓大放小，找对象就抓大放小，根本的那种大原则要守，大部分人，而且中国上正常的道德教育下还是有大部分人是愿意守这个基本道德的。至少就忠于配偶啊，不出去乱搞啊，有这样基本道德还是有点吧，除非你很倒霉，专门碰到那种渣男渣女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也是你的业啊，你能碰到这种人，说明你前世有这种业，同业相吸嘛，相差不多的人会聚到一起，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正直善良的人，在婚姻方面很严肃很认真啊，对配偶忠诚这样的人的话，你也不可能遇到那种坏人。至于，这个要求太高这种事情吧，你自己放低一下要求，差不多就可以了。还有，婚姻是漫长的事情，不要指望一开始就给你很好的那种各种条件呐、各种钱财呀、这都没有必要哦。就看人品，可以的话就能过就过啊，不行就拉倒。现在人太这个要求太多，尤其是女人，我在网上看也说什么哪个地方又有了什么相亲会。全是女的，没有男的那种相亲会等等哈，所以不管男女，先把要求放低，然后如果你是学佛修行的人，那就向佛菩萨求好的姻缘就可以了。虽然这个，正统的修佛尤其是，想靠修行求解脱往生这样的话，你尽量不要去求这些姻缘，该来的会来，如果你一定要求那就求我降低要求，求一个和你一起能修行的这样的人。那就可以了嘛。如果你问的这个问题是，社会性问题，怎么从这个国家政策上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那方法是有，不过呢，这个有点，可能对很多人不太友好吧。尤其是咱们群里有很多都是女性，我一说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那肯定大概率有很多人又不喜欢我了。所以咱们就，只讲这个修佛修行吧。我就说，为什么大龄剩女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啊？那剩男和剩女相比，那应该是大部分是女性不愿意嫁啊，她是也不能说不愿意嫁，而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就是标准定得太高哦，所以就没有嫁出去了嘛。一般都是这个原因啊。男性这边是，哪怕是穷人，他也想娶啊，有人愿意嫁的话，他也愿意想娶，绝大部分男性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这边很多女性因为不愿意嫁，所以男性就没有办法，而社会呢本来就有这个贫富差距，只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有贫富差距。那么有贫富差距情况下，男性呢这个 这个财富少的，钱少的人自然想娶老婆就开始有点难了嘛。那么女性这边呢，像有条件的情况下，自然愿意去嫁一些，钱多的人吧，甚至是哪怕给钱多的人当小三，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穷人。那这是两边都有问题啊，那更多的是应该女性这边的问题吧。那么问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为什么有很多女性，宁可等等着也不愿意嫁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哈，一个是中国已经这个毁掉了这个阶级制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像印度一样有种姓制度，阶级划得很清楚啊，你想下边的人娶和上边的人结婚，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壁垒，不让你随便这样结婚。这样的情况下啊，女性想上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呢，下边的那个下边阶层的人也能娶到女性。那但是中国呢，这个把这个阶层给毁掉了，阶级阶层，这个分化给毁掉了。结果呢，下层的女性也能嫁到上边的人，而且上边人呢，在娶女性也好，甚至是这个乱交也好，在这方面他们有很多人是没有道德的。这样的结果导致这个下边的很多女性觉得啊，靠婚姻可以阶级跃迁，有了这样的念头，甚至有这样的奢求。结果呢，就开始不怎么愿意嫁同等级别的男性了，这是一个阶级问题啊，贫富差距加上阶级这两者，阶级毁掉之后加上贫富差距，这样结果就出现，就当下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单纯的人口增长上看，只考虑人口增长的话啊，反而呢，像印度那种种姓制度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凡事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嘛。还有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些个。刺激性的经济。那么资本主义一开始起来都是什么呢？最早是那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嘛，它的工业革命一开始是纺织业开始的，所以就有了纺织女工这样的词嘛，这样的一个群体哈，他们一开始是想解放大量的劳动力，让这个女性也从家庭里出来，走进工厂，让他们干活，这样能让经济快速发展，所以一开始就宣传那种女性独立啊什么。这种观念吧，让女性从家庭里出来啊，干活这种思想，这个独立女性的思想，一顿宣传之后呢，也的确有很多女性，出来家庭开始工作了。但是那个时候女性还不是完全脱离家庭，而是补贴家庭的啊，赚了钱去补贴家庭，这个还是好，这到这里还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商品经济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开始商品饱和了，然后呢就得刺激这个消费，开始刺激消费的时候就。这些资本又开始盯上这些女性，因为女性更好忽悠嘛，男性消费更加理性，女性消费更加感性，所以你给他们一顿扣高帽子，捧上天，让他们消费，这样就是现在这种大女性的这种消费思想出现之后呢，一顿推一顿推，那让女性不断的消费，然后自己花完钱还要去花男人的钱，然后向男性也一直洗脑，让男性不断的为女人。支付嘛，转移支付这样的男性才是什么爱女性的男性，有责任感的男性。这种一顿宣传之后呢，的确让经济蓬勃了一段时间。但问题是，这个经济这个东西，它是有周期的，它是有上升期、平缓期，然后下降期。这个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大周期的，反复的出现。那么到了上升期的时候呢，这个让女性解放出来，让她们工作，然后生产东西，然后再消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一旦到了平缓期，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呢，这些个大企业们又开始不得不裁员。那么一裁员就是，先从女性开始裁嘛，毕竟男人是更好的牛马，女性呢就事儿多，而且工作能力上很多岗位上，女性的工作能力的确不如男性，而且男性又能加班，女性呢还要生孩子啊等等很多问题有限制。那么就开始裁女性，这样的结果就是现在女性和有很多女性脱离了家庭，因为被前面那种独立女性啊、什么大女人主义啊那种思想被洗脑了之后，脱离了家庭，现在又从社会上又找不到工作了，那就变得比较惨了嘛。像日本啊、印度不是日本啊、韩国这样的先在女权主义上先走得先一步的那些地区啊。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女性回不去，回不到家庭里，已经脱离了家庭，又回不去家庭。男性也完成了去责任化啊，都怕女性了。这样的结果，很多女性只能去从事卖淫业，所以他们那边， 这个风俗业就越来越发达，就很发达嘛。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原因，那就两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和财富差距，阶级呢毁掉了，阶级差距就毁掉了，但是贫富差距更大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思潮，给女人不断的洗脑，让他们脱离家庭，然后高消费，导致现在这样的结果。最后的惨状就是像日本韩国一样啊，很多女性只能从事这个行业。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啊？方法倒是有哦，就是把人都往一个路上赶，把他其他路都给切掉就可以了。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操作才能把这个不愿意嫁可以和自己同等级别的女性们赶往家庭里，让他们去结婚呢？你自己想想啊，把他们其他的路全给切掉，往那个地方赶就可以了啊。男性是愿意结婚的，大部分男性是愿意结婚的哈啊，你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嘛。还有就是现在再不嫁啊，未来更难，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啊，前几年开始，两三年之前开始，这个外嫁的女性数量已经低于嫁给中国男人进入中国的这些女性啊，这个外来的媳妇儿已经越来越多了啊，所以现在还不嫁，那后面就更难嫁了。外边来的女性们，她们既不要求这个什么彩礼，对这边环境也很喜欢啊，要求很低，所以以后就更难嫁了。国家呢也对她们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吧啊，就是说我们5年在结婚之后5年7年之内还不能找工作啊，也不能随便离开啊，就是你在这里至少要待够多少个月，一年当中至少要像待够9个月以上吧，这样5年7年以上再生个孩子啊什么，这样才能得到永居证，这也是保护这边中国的男性啊，要不然就有一些女性是给他们1-2年就给他们证的话，拿了证就离婚啊，然后还把家里的那些什么以前的男友啊都能带过来啊，他们也有这种操作的，所以国家也是尽可能保护中国男性啊，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大龄剩女来说啊，现在再不嫁，那以后更难嫁了。好了，下一个问题187楼，金山豪记这位问，如何对峙打坐过程中升起的烦闷、想动、坐不住等情绪？这是否属于好动习气？需结合磕大头来面？你说的对，磕大头可以帮助你快速这个解决这种情绪，还有坐不住的这种习气啊等等。但是呢，这个修行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实在坐不住了，那就起来活动活动。今天的修行到这里嘛，明天接着来嘛，不要想着一下子一口气就吃成胖子，这是不实际的啊，不切实际的，慢慢来。实在坐不住就起来活动就可以了啊，每天把这个功课时间定好，能完成就行。还有第二个问题，如何进步突破打坐时长啊？就是这么做的，每天坚持做啊，反复反复再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然后就慢慢慢慢进去了。哪有什么其他方法，你就坚持就行了嘛。还有第三个，你说体验过0.5禅啊，还是一片光明，往往这个0.5禅都是一片黑暗的。你能体验到一片光明，那可以吧，那也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啊。说不定你以后很容易能进入禅定境界，很快能达到吧，好好修行吧，就不要想着很快能达到怎么样啊，但凡有人劝你学他的法，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什么打通经脉啊，入禅定啊，这都是骗人的，不可能的。要不怎么说进入初禅起码也得20年啊，一般很多和尚啊至少7-8成的和尚都进不了初禅的，现在这个年头啊，有些人你不用看他修为，你就看他体型就知道他不是个能坐禅的体型啊，所以就知道肯定大部分人进不了的。你要好好修行的话啊，如果精进修行啊，再加上你的根气好，这样的话估计10年内甚至是有些人上山根之人，有上辈子修行继承下来的人，这样的人说不定就五年内也有能进的啊，但是呢这个都少数啊，我们出来传法，那按照这个普遍的这个平均数来说，那就是没个20年功夫我稳定进入初禅有点难度啊，你要精进修行多少10年或者15年这样努力嘛啊，所以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就是当下好好修行就可以了。188楼小学生 这位问，马克思主义在剧本当中作用，它涉及原因和未来会怎么发展之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中国量身定造的啊，如果你不教这种法，那大概率全世界都是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必然会毁灭嘛啊，所以就得有个共产主义这个思想，但是呢极端的共产主义也会毁灭的，也不可能走向啊这种繁荣富强啊，所以先由苏联帮你躺个雷，让他失败，从中让中国人吸取教训啊，这个也不是让中国高层吸取教训之类的，高层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控制情况下让他怎么操作都行，但主要是你的操作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知道啊，这样做才是好的，要不然就很多人就不知道情况就瞎闹嘛啊，所以得有人在前面躺雷让他去死，然后让中国人知道啊，原来这样也不行，纯粹的共产主义或者往社会主义全部走这样的方向也不对，然后呢中国就知道怎么走中道了，即使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政策也呢又保证基本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这个基本盘，这样走中道既不偏右既不偏左，就可以持续发展。有马克思说啊，未来是这个什么生产力极度发展的时候呢，极度发展生产力很好能生产足够多的东西的时候呢，人们会以自己的需求去工作然后呢就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了没有压迫剥削了，这个是他的美好的理想而已。在人类这个社会，人们就喜欢杀戮又喜欢攀比，所以这你想回去去往那他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不太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得有个这个攀比系统所以财富是一个攀比系统，攀比的体系很多人就是靠这个攀比来活的，在攀比当中得到幸福感，如果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攀比的体系的话也会出问题他们会找别的地方去攀比比如说你不让这个财富作为攀比的，那社会上还有一个另一个体系，就是权力体系不用财富攀比，那就去攀比这个权力这个时候你就看过去那个中国从建国到十年动乱这个时间段人们干的那些个事儿人们都往上攀比这个权力的话，又会干出一些很荒诞的事儿。所以要么财富要么权力这两者之间你得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比这之上还有更高级的，就是要么就走向知识或者宗教等这样灵性方面如果这个世界大家都觉得原来修行很高的人是很好最厉害的，大家都尊重他，互相攀比这个修为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以前孔子那个时代是希望他建立一个社会上以道德作为一个攀比体系的社会，但是呢这个社会还是这个小人很多嘛，小人在很多君子中间他反而能吃得很好，又坑害很多君子，所以整个社会还是会往下堕落因为你不管找什么样的攀比体系，最终还是有攀比，这样的结果就是很难形成那种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同世界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还有第二个问题私情移情这个问题理论上你得思念是一定要思念佛菩萨的你思念凡夫或者是思念什么动物是没有用的，你这样只会让思念加重但是思念佛菩萨是可以让你思念逐渐缩小的，因为他们的加持力很大是他们而且引导你往上走，如果你思念那些个下边的和我们或者和我们一个级别的其他某个人有可能会变成相思病，或者说你慢慢放下了，但是你只是放下了对他的思念，还会去思念别的人，就是爱上这个人，从这个爱上这个人当中感到痛苦了，那就再去爱上别的人，这个这不是修行只能加重你的习气，所以思念肯定是要选一个佛菩萨的，你可以思念任何佛菩萨这个不重要然后疑问这个事情呢，尽量疑的是那种很根本性的问题你不知道答案是最好的，你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反而就有点难以移起来是吧，你明确知道的话你这个移情怎么来呢，所以说那个念佛是谁这样的疑问，我是谁这样的疑问，你要是很愿意参这种问题的话那挺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很难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说实话往往我们这个在社会上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别人给你贴的标签，就是你的身份职业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在社会网络上的标签你的定位 没有什么一个说法是我是什么或者我是谁这样的准确回答。所以一问这些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话，更容易升起疑情。好了，下一个问题189咯。又是这位小朋友太卓越。这位又开始问，当时一个多月没有打坐磕头，基本每天动手熬夜，吃了很多垃圾食品。这种没有打坐的情况下应该无法把经练掉吧？是啊，没有打坐，打坐达不到四个小时多啊，至少超过三个小时啊。没到这个程度的话，这个经不能练掉。女性是主要是月经问题，月经还会来。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稳定下来的话，月经会逐渐减少，最后消失。第二个问题，这位好奇，为什么通宵一个月通宵吃很多垃圾食品，但是身体没事，还持续出现淫欲、快感等？这就是附体了嘛？一般附体来就这样。五十阴魔，这个楞严经里五十阴魔就有一个是，一旦附体，人吃不吃都能活得很好，不吃的情况下还能活着，而且身体很好，力量还很大，这种是有什么东西附体了。还有一些个，不是魔也，也有一种动物仙吧，动物仙也会附体人身上，它会是吸精气，而且吸这个当事人的精气还不够，还会用这个当事人的身体去勾引其他异性来吸，这个时候这种附体的女性往往身体变得非常苗条，非常好看，就是有那种像狐狸精一样的感觉吧，身体完全是那种 S 型身段，不管怎么搓，不管怎么吃怎么造，她这个身材还是保持那种非常好，吃的再多还是那种很好看的身材。等那个鬼一旦离开，那个动物仙一旦离开的话，身材再吃就马上就垮掉了。所以说一个修为不那么高的人突然说随便乱吃，但是身材还保持很好，那有可能就是有问题了哈。第三个问题，我经脉还没有打通，是不是说这是进入初禅的各种境界？我只是说这是初禅前一些遇到的境界而已，没说你稳定的进入初禅呢。只是进入初禅前会看到一些境界的，而且魔王往往是在这个时间段可以给你制造影响，因为你完全灭了淫欲的话，就这一关就过了嘛。你看佛经里这个佛打坐的时候，魔王第一个是先用这个淫欲来勾引一下派那些魔女，然后第二个就是魔君是二禅境界里，让如果你怕死的话就会受干扰，你不怕死的话就不会干扰，不会受干扰，这是第二个嘛。一个是淫欲，一二是杀业，就是杀这个是肉身的死亡和肉身痛苦，用这个来试他们。那么你现在就处在这个淫欲阶段嘛，所以就人家就拿这个来试试嘛。然后第四个问题，万行法师的三次闭关记时文章里，二禅天的定生喜乐地是指什么？师父讲的到了二禅天可以把下边的这个生根触觉灭掉，跟其他是否一样算是一样吧。总之二禅就是下三根彻底熄灭，上三根暂时熄灭，这样就算二禅了。我不讲什么里边的定生喜乐什么喜乐这些个说法这个每个人喜乐怎么个喜乐法，你怎么解释，每个人都感觉不一样。但是呢，上山跟下山跟大家都知道什么熄灭是什么感觉是也是知道的，也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的。下山根呢肯定是主要是生根触觉嘛，生根触觉消失了，那身体的存在的感觉就消失，这就坐忘上山根什么，上山根你就视觉上看，视觉上看眼睛是有注意力的，有注意力就是眼睛有焦点眼睛有焦点，你只能往一个方向专注的看。那么上山根熄灭的话怎么样在阳生状态下视觉会变成360度全方位的，不是360而是球形吧，全方位的观察。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就是二禅了，你做不到这个只能盯着一个地方看，那就不是二禅，这样理解了吧。还有下边说了，你说了一堆这个什么观音灵签的事这个姑且就都算是对的吧观音灵签有时候求也无可厚非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求一下无可厚非，但是呢到后边你说到这个在这里边闹的时候是观音灵签让你这么做的，那我想告诉你一点再来人下来传法，他一旦开始行动起来了，上边的人不会再干预其他人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不会越级下达命令，也不会越级上请示问题 我上面的观音菩萨，那我只会向观音菩萨请示问题，我不会跳过他去问阿弥陀佛，哪怕和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在意识全部重叠在一起，阿弥陀佛全部知道，我也不会跳过他这么问。同样，他也不会跳过我去往下再传达任何事情。以前那个比丘尼闹事的时候，我也以这个借口把他给踢出去了，因为他说他什么观音菩萨让他怎么样，阿弥陀佛让他怎么样，然后跟我扯那些乱七八糟事情。如果是我以前干那些个我的本专业的时候，有人敢以这种借口来跟我说话，那我肯定砍死他了。这很简单的事情嘛。你看那个太平天国的历史，那个洪秀全，他自称上帝的二子是吧？啊，上帝的次子。然后呢，他得势之后，下边有两个家伙，一个自称上帝附体，一个是自称耶稣附体。然后跟洪秀全说啊，然后这个洪秀全呢，居然没有对这些事情有欲望。你既然敢自称是上帝的次子，那么当有人说自己是上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他居然没有想这个问题，说明他有智慧吗？然后呢，就被这些人牵制啊。人家说上帝附体，他就只能磕头听话，啊，这样的话，结果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他整他，所以说你干这种事情啊，如果是你想以什么神的名义开始做事儿的话，别人再拿这个事来说，那肯定也会有人做的。你既然都敢自称你是神的什么是人或者什么名义来开始做事，那为什么别人就不敢做呢？是吧？别人也敢以这个名义来干扰你。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大领导，第一个要干的事情，把他砍死，当场砍死他，这种事情就解决了。以后但凡再有人玩呢，你就可以继续砍死啊，就没人敢再玩了。你可以告诉他们啊，这个是如果你是真的上帝附体，我爸爸附体，那我肯定砍不死你啊，那我被我砍死了，那肯定是假的呀，是不是啊？所以啊，在咱们这个系统里做事儿都是不越级做事的，但凡你在小群里带过就知道啊。只要有人以借他们的名义来做，跟我提什么事情，我是直接踢出去的。他们也不可能去控制我下边的人，或者说在小群里工作的人，以他们的视角或者什么他们的权限，让他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只会默默的推动是可以的，但是不会直接下达任何命令。你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的组织方式、形式的方式啊。你如果打破了这个方式，就这个组织就都没有办法运作。所以当下，我是这个小组里的最高指挥者啊。那么，所有传法相关的事情，最后决策者是我啊。现在基本上大部分事情是那个群主在决策嘛。一般小事大部分都做了，但有些事情他拿不定主意也会问我啊。但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到我这里就结束了。你不用问观音菩萨怎么传法啊，怎么在这团队里怎么做事啊，这个不用问，你问了他也不会告诉你，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他们都不会告诉你的，他们有人但凡以这种身份来，那个什么灵，你所谓的那个灵啊，告诉你让你怎么办，那都是假的，那肯定是有别的东西在干扰你哈，还有你还很年轻，就是心智不够成熟，加上有太多的这种欲望啊，尤其是你想好好表现，好像这个。好好做事，好好的拿出成绩，这个也是欲望。这个欲望太强烈的时候，也会被其他东西干扰或者控制啊。所以，积极性太强也不是很好事情。一般从领导的视角看有些人他就积极性很强他往往会冒冒失失的干很多坏事，干出一些坏事，但是他的初心却是好的。你又没有办法狠狠批评他，你还得鼓励他有时候这个就这样的人就很难搞了。你一旦批评过头了，他又觉得自己的付出啊，这个初心受到伤害什么的，所以做事你一个年轻人吧，你现在这个年龄段，你就默默的看着别人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少说多听好好学习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官网的回答就到这里吧，下一次上线应该是2月2号吧，到时候再见吧。